请先开经本318面，318面第一行看起，微妙相结，言其德也，与四德以闻神故。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下面的注解啊，就是超里面说莲花之德了。注解里面只举了四种，其实莲之德也是无量无边啊，说四种啊，这是略举啊，所以是省文啊，省是省略啊，是四德者啊，立垢是莲花正义，推广其义，略说为四啊。这个微妙相结都可以从理上来说啊，这个超里面呢，首先给我们说出这个立垢的意义。莲花在我们这个世间是生在泥土当中，花开在水面上，所以佛常常用它来表法，代表染净两边都不住啊，这个池里面的泥土啊代表染啊，染就是六凡啊，六道的境界。那么水上面呢，这个泥上面呢是水，水是清净的，所以代表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佛也在里面啊，我们讲十法界嘛啊，佛也在里面，所以四圣法界。那么莲花开在水上面，就出水芙蓉啊，开在水上面啊，是染净啊，两边都离开了啊，这个代表啊一真法界啊，所以一真里面是超越十法界了啊。如果十法界里面说他在佛法界里，十法界最高了，但是不究竟。那为什么呢？那个佛是相对而说的，超越才是离开了相对，真正是入了究竟圆满的境界了。所以这个是莲所代表的正义啊。这个四德了，这个微妙相结呢，从莲的这个相上啊，体相上可以知道啊，可以能够体会得出来。下面文说的是一言微者啊，微有四义，是二统二别，这个下面呢都解释得很清楚，说一者根前持底，不可窥视，是为幽微啊，这是微的第一个意思。 这个莲花的根生在这个泥土下面，我们肉眼看不到啊，所以有啊微幽微的意思啊。那么这个代表呢，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人家呢是去保持啊净沙布地呀、啊，那个池底呀、啊、也是清净的，也没有染污啊。但是这个莲呢，是在讲更是幽微啊。为什么呢？这个莲不是人种植的啊，也不是阿弥陀佛变现的，那是十方念佛人发心求生净土啊。这个十方世界这一切众生呢，发心念佛池里面呢，它就会生一朵莲花啊。当然这个莲花呢也生在这个金沙之下面啊，所以这个幽微啊，这个意义比我们这个世间意义要深得多了。说二者不生高原陆地，与繁华丽瑞而增阴，这个是为隐微。那所以莲有啊高阶，有这个意义在啊。它不跟其他的花了，这是增艳斗丽呀、啊，它不是，它生在水池里啊，这是隐微之意啊。我们世间古时候啊，把这个隐寺比喻作莲花。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对这个道理啊，总是想不通啊。我们看到二十五史这个历史里面，当然这些人物啊，都是由国家民族有很大贡献的人，才能留名青史啊。这些隐士虽然读书很有学问、有道德，一生没出来做事情。这历史上也要把它写一笔，这为什么呢？这总是想不通啊。这些人说老实话，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没有贡献啊，每一天游山玩水啊，饮酒作诗，他过这种生活啊。到以后啊，我们才真正明了了，这个历史上为什么给他做传呢？这些人实在讲都是有能力的啊，都是有能力的，真正有德行的啊。他能够不出来做事，隐居在山林当中，不问不闻世事，这个代表什么？天下太平啊。一般没有相当德行的人，自己有了本事啊，如果在社会上得不到地位，他要作乱呢，他要造反呢。这些人不造反不作乱呢，这个了不起啊。所以与其进不如退，这些人实现了这个社会上他能够退一步安分守己啊，这是非常好的身教。啊，真正明了啊因果。啊，可以进再进，不可以进再退，绝不勉强。啊，所以非常非常之难能而可贵。啊， 历史上给他写传记的确是有道理的。所以这个是隐微之意。三者观经言，一页页上有八万四千目，犹如天花，是为细微。这是讲花之好了啊！我们这个世间莲花没有这么多的目啊，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又大，叶这个叶子又细又长，而且每一片叶都有八万四千的这个纹路啊，所以这是细微，是自者七宝所成啊，珍奇翠美是为精微啊。西方这个莲花不是草本的，我们这个世间莲花是属于草本的啊，他们是确保所成的。那么这四个意思，前面两个意思通于此方，我们这个世间莲花有啊，就是有幽微的意思，有隐微的意思啊。至于细微跟精微啊，我们这个世间没有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才有，所以叫二同二别啊，同同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别呢是别于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没有的啊，就微呀，有这四个意思。那么如果从理上讲啊，这个话是在讲是真如自信的相分。我们通常讲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恐怕都没有法子能够理解它。纵然如来无言圆明，也没有办法观察到他的究竟，所以这个是幽微之意 啊，这是幽微之意。在演义里面说，他不与一切诸臣作对啊，因为他不是六尘变现的，他是法性变现的，他不是六尘变现的啊，他不属于六尘，因此也不属于一切法，一切法都是六尘变现之物，这是隐微之意。前面说过，说四德了是乐举，其实花之德不可思议啊！啊，但是随举一德呢，一定蕴含众德，这是华严的境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这是真的啊。这个意思呢，就是细微的意思。那么这个花之体是一切功德妙宝成就的，无作万恨， 而为庄严的，所以这个是经文之意，这是从我们的理上来观察它。啊，下面呢，第二个讲妙，或者妙的意思多了啊，说言妙者，复有十二义啊，有四同，有八别。这是讲花之妙。那么莲花了，在三经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呢，都非常重视，因为这个与我们的关系啊，非常非常的密切啊，应当要知道。往生到西方，这个花是我们生处，将来是我们的住处啊。换一句话说，与我们正报依报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三经呢都有详细的说明。这个十二妙啊，此地也说得很清楚。啊，一者，芳华即果，不待花落，是为因果同时妙。啊，这是这个因果同时是真的。啊，这个是事实，尤其唯识学里面讲的现行种子。啊，现行跟种子啊是同时的。啊，我们想着这个习气起来了，在现行。你比如说喜怒哀乐，啊，这一下发作了，发作是现行的。这一发作呢，马上就落在阿赖耶识里头，就是种子。那种子遇到缘呢，它又是现行。啊，所以现行跟种子互为因果。你说哪个是因呢？啊，现行是种子因，啊，种子是现行之因，啊，互为因果，是因果同时。啊，那么在万物当中，能够代表这个意义，的确是莲花，莲花代表因果同时，啊，有花的时候。莲蓬里头就有莲子啊，不是等花落了的时候这个才有果实，其他的花了它因果不同时，先开花后结果，唯独莲花是因果同时。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啊，代表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从表法上说，初发心时变成正觉，这是华严经上说的啊。佛说这个话了，我们一般人很难相信的。这个成正觉就是成佛吗？我们这一发心就成佛了。哎，给诸位说，一发心确实是成佛，这个一点都不假啊。问题在哪里呢？是你发的这个心不能持久，是不是？你那发了过几分钟又变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才一秒钟成佛，到第二秒钟又变成凡夫了。你要能够把这个初发心永远保持住，那你不是佛是什么呢？啊，是真的，的确不是假的。啊，所以古人常说，初发心是成佛有余啊。啊，那个心清净，内心真实。啊，可是一转念头呢，那个心又变了。啊，又退转了，又堕落了，啊，所以是不容易持久， 啊，那么在这个本经呢，就是净土教里面的世尊这一句话了，可以说这个意义就特别的深了，也特别的显著啊。我们念这句佛号，这个念佛的心呢，就是佛心啊，就是佛心。所以古德给我们说的很明白，能念的心呢是实觉，所念的佛了就是我们的本觉。所以念佛的时候就是实觉或本觉啊，实觉或本觉，实本不二，实在讲就是究竟觉啊。你在其他法门里面修究竟觉不容易，这个法门修究竟觉非常之快速，也非常稳当啊。因为这个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啊，念佛法门是从果上修啊，不是从因到果，它是因果同时，这就快了，所以跟别的法门呢不一样了，因果同时啊。所以我们观察了，不但是古时候啊，就是现代啊，现代世界上乱啊，无着卧室，着卧到了极处啊！现在着卧到了极处啊！啊，但是念佛往生的人特别多啊！诸位要仔细去观察一下，比从前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哎，越是着卧往生成就的还越多。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实在讲，这个原因也不难理解。啊，就是在以往啊，这样陈平的时代啊，修其他的法门人多。现在这个世间乱了，虽有能力啊，就是时间来不及了，所以赶紧念佛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啊，所以纵然有能力修学别的法门呢，他也暂时把它放下啊，认真去念佛，所以这个念佛成就的比古往要多得多了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意思啊，就因果同时妙。说二者，然而不然，不然而然，是为苟净双非妙啊，非苟非净，就是不苟不净。这个中观论上讲的八不啊，是不苟不净啊。如果你说它是清净，它根生在泥土里头；你要说它不清净，它花开在水上面，是啊。所以啊，从这上能够看出，它确实。它是这个苟净两边呢，它都离开了啊。那么这个就好比啊，我们的自信啊，真如是我们的本性，本性要是迷了啊，那就是六道轮回呀。这个就是不清净的啊，本来是清净的，就变成不清净的。虽然在六道轮回，纵然堕阿鼻地狱，我们的本性并没有染污， 自性不变的，所以跟莲花表这个意思相同啊，代表这个意义啊，所以我们本性呢是清净的啊。这个随缘六道啊，这个是染污啊，虽然无，但是不爱自性啊，不爱自性。那么这个道理，我在《楞严》说得非常详细啊，《楞严》有一段很长的经文，叫《涉凡行见》啊，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三者是一花变为于此外，种子罗列于花中，是为宗别其张妙啊。花是一朵啊，莲子很多啊，花呢围在莲子之外，莲子生在莲花之中啊。总这是指花，别是讲子啊，宗别同时彰显啊，这个彰就是明显的意思。这个意思也能比喻我们真如本心能随十法界缘啊，就法界本来是一相，是一真的，法界原来是一真，虽然一真呢，它不爱随缘啊，也就是他不爱现起十法界啊，一真是总相，实界是别相啊，实界就像这个莲子一样，一真呢就好像莲花一样啊，所以是这个他不妨碍的啊，也没有妨碍的，就是总当中能现别，别中能现总，总别不二啊，不相妨碍。所以华严才讲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那么社会这个一真法界在哪里呢？一真法界就在我们眼前，就在面前啊，只要你心一，你就见到一真。我们现在为什么见不到一真呢？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到一嘛啊。念佛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求一心不乱啊，所以你要是证得一心不乱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境界是一真法界啊，的确不利当初啊，这个底下一个意思就说这个啊。第四，四者昼则开敷，夜则还合，是为隐形随意妙。莲花白天开，晚上收起来，晚上合啊。特别呢，莲花当中有一种我们称的叫睡莲啊，为什么要睡莲？它到晚上它花就合了，白天它花就开了啊。那么这个是有隐显啊，花开的时候显，合起来是隐，是隐显随意啊，随意也就是随缘啊。这个意思显示 一心真信，不立当初。就在眼前，但是你找不到。为什么说找不到呢？因为你起心动念找就错了，不起心不动念就在现前。所以大乘经上常讲，言语道断，心心处灭。心心处灭了，就是不可思啊，不能够动念，这个境界在现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动一念呢，这个境界就失掉了。只要动一念，就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了，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所以真正修行，你看《华严经》，《华严经》幕后善财童子做一个修行的样子给我们看，那是修行人的榜样啊！五十三参，五十三参修什么呢？立四念心啊，四十外面的四十境界。每一样这个四相啊，他都经历啊，都亲身去体验一下。在境界里面练什么呢？练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啊。换一句话说，在境界里锻炼呢，永远保持着一真法界。你只要一起心动念呢，这就落在十法界里，就落下，就变迟了。所以善财五十三参呢，经历各种不同的境界，有圣境，有逆境，有善境，有恶的境界，所以这个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邪正染净，通通都代表在里面，他在这个境界里样样都不染，所以他永远住的是一真法界样样经历，样样不住不染住，就是在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隐显随意的意思所以你这个起心动念呢，你的一心真心呢就隐了不起心动念它就现前了，就是那个花又开了花开了，起心动念呢好像是晚上花又过起来了，可以这个意思所以这一点呢，这个意义很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念佛同修，哪一个不想念到理一心不乱呢将来往生上上品往生理一心不乱怎么个修法呢？就要修清净心在一切境界里面去离恋去练清净心，离开境界，离开境界到哪修去了？没地方修了真正修行呢，要在红尘里头修离开红尘呢，离开都市，离开一切人群，找个深山偏僻没人去的地方修行，那是小乘呢那个修成清净心呢不可靠，为什么呢？没有经过试验，没经过考试所以把那些山上修行人给他拉回来都市里住几天，他马上心就变了那就是假的嘛，不是真的嘛这个事情自古有之 啊，你看莲池这个莲池大师《住创随笔》里头有一个公案，啊，他对一个老法师讲，啊，他说我从前见到一个出家人，在深山里面修行的非常之好，啊，我对他非常之这个敬佩，啊，可惜后来的时候，这个都市里头住了几年呢，完全变了样子了，啊，退转了，非常可惜。那个法师就问他，那是谁呀？店子，就是你老兄是啥？那是这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这个《住创随笔》上有啊。所以真正修行呢，要立思练习啊。这个无食三餐的就是立思练习啊。那哪是菩萨了？你要会用心，没有一位不是菩萨啊。善人是菩萨，恶人也是菩萨，个个都是菩萨，都是我的大善知识，成就我自己的清净心，成就我自己一心不乱，那怎么不是菩萨呢？啊，个个都是啊。所以华严会上你看，修行人只有善财一个，没有找到同伴的，除他自己以外，统统是善知识。啊，这就是，所以一切净缘无非善缘。为什么呢？他会用心。那会用什么心呢？会用真心，他不用妄心。啊，就是说他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妄心，他都不用，他用真心。所以会用真心呢，见虚空变化界，通通是诸佛菩萨啊。是诸佛常围绕啊，一天到晚围绕着你啊。啊，你要不会用心呢，所以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你是众魔常围绕啊。啊，围绕你的全是妖魔鬼怪啊。啊，这个妖魔鬼怪从哪里？自己心里变现的，是在外面境界，无佛也无魔。这是诸位一定要明了。啊，是佛是魔，就是从你自己心眼里头变现。你一念觉，外面通通是佛菩萨；一念迷，外面全是妖魔鬼怪。啊，就是十方诸佛来了，也变成妖魔鬼怪。你要晓得华严上给我们说了一个最高的原理，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啊。啊，诸佛菩萨是我心造的，妖魔鬼怪也是我心造的啊。我一念觉就造成一切诸佛菩萨，一念迷就造妖魔鬼怪。所以诸佛菩萨来的时候，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切诸佛都是妖魔鬼怪。啊，这个原理不可不知啊。那么再看第五，五者聚敛在中，二有百千万亿莲花，以为眷属，是为主伴相参妙。那么这一句是说，这个大莲花是阿弥陀佛啊，佛所住的，佛的功德圆满了，所以他的莲花最大啊。前面跟诸位说过了，这个莲花大小啊，是我们修行功夫的前身啊。你念佛念得越勤，莲花越大，光色越美。所以这是真是苦口婆心的劝大家念佛了啊，希望大家呢，不要这个期望念呐、啊。 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所有一切念头都不是正念。我们自己想想，从早到晚，我们究竟呢念阿弥陀佛念了几个小时？这不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就打妄想嘛。这个真是啊。一分光阴呢，就是我们一分的命光啊。世间没有比这个更珍贵了。真实能够体会呀，要把这个大好光阴呢用在念佛上啊，这就没有错了。你用在思量任何一个事情，给诸位说，都是搞六道的事情。再说你搞得好一点嘛，也是十法界的事情。绝大多数啊，都是落在六道轮回，在造六道生死业。唯独念佛是最殊胜的善业。为什么不努力去念佛呢？莲池大师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忧。你对这个法门真正相信，真实愿生，这是往生的条件。品位高下了，在念佛功夫的前身。品位高下了，也就是莲花的大小了。所以一定要努力去念佛。这个诵经也是念佛。因为这个经上都是讲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所以勉励大家了，读经念佛。这个过去唐大元居士在唯识研究里面有一段话说，唐大元是专门研究唯识的，抗战期间他是西南大学的教授，方东美先生那个时候也在西南联大教授，方老师曾经给我说，他跟唐大元很熟，他说唐先生呢，大概要大他20多岁，大他20多岁，那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将近50岁了。方先生成名很早，他20几岁就是大学教授。那么他这一段里面讲啊，就是讲到我们中国从民国以来啊，非常可惜，把我们自己传统教学的方法舍弃掉了，采取西洋的方法。西洋的方法一开端呢，就是叫你求解，虽然小学教的东西很浅，能够叫小朋友都能够理解，你说小猫叫他理解，小狗叫他也理解，小朋友他能够理解， 不知道啊，求根本智。中国古时候的教学法跟西方教学法完全相反啊，佛法也是如此啊。开头呢，开头叫你读经，不求甚解，就根本不讲解啊，就是叫你去读啊。读到一个程度之后啊，这个读经呢，不求甚解呀，就是求根本智。根本智，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智。这个无智是什么呢？没有胡思乱想。